要跟大家谈谈神家里的规则哈。圣经提摩太这里提到，我指望快一点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所以教会是神的家，在神的家中当怎么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神的家有神所定的规矩，所以在神的家里，我们有一些是我们要注重的，也有一些是我们不注重的，有在乎的，也有不在乎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分轻重，知前后，我们就会减少很多困难，而且教会也会比较有效率。所以神把圣经赐了给我们，就是要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知道，在神的家里面是什么规则，在神的家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生活，来执行这个教会的一些规矩。第一，就是神一直强调这是神的家，不是旅店。如果我们把家当作旅店，那就很伤害我们的父母哈。很多孩子把家当旅店了哈，什么都不管哈，那就是旅店来的。如果把旅店当家，那表错情哈，你不要去到旅店里面把那个当作你的家。石头可以建房子，但是爱才能够建立家。所以同样的，石头建立了一个教堂，但是只有爱建立一间教会。所以家可以用房子来说明，但是房子又怎能够代表家呢？因为房子可以卖掉，也可以把它拆掉，房子不见了，但是家还是会存在的。所以家就是指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哈，而这种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旅店里面的客人不会因为他住在隔壁房就跟你有关系哈，所以家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旅店的老板不会因为你住久了他成为你的爸爸哈，所以住在旅店里不论多靠近的房间也不会成为你的亲戚。家，你一出生家里的人就是你的亲戚，不论你离家多远，你还是家里的人。就算你很生气说我要脱离父子关系啊，法律上是脱离了，关系上是不可能脱离的。所以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上帝就成为我们的天父，永远与我们在一起，不会离开我们。教会就成为我们永远的家。所以天父的爱有无限的智慧，永远适合我们，上帝不会宠坏我们。所以家和旅店之间的分别，家一定是有爱的关系，旅店是客户的关系。家是永远的，旅店是暂时的。家一定会有管教，旅店只是有惩罚啊，你偷了他的东西，弄坏了他的东西，有罚你。在神的家也有惩罚，但是惩罚和管教差别在于，一个是有爱，一个是没有爱的。惩罚是不需要有爱的啊，但是在家里面的管教是因为爱才有管教，没有爱的管教是一种惩罚。所以当信徒把家当旅店，会有什么损失呢？旅店和家有什么分别呢？ 旅店的客人和家人有什么分别？哪一种关系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家人和旅店的住客哪一样更好？信徒如果将教会当旅店，就是信徒自己最大的损失。所以信徒不应当把教会当作旅店，但是很多时候信徒要教会把它当作是家人，但是他却把教会当作旅店，就是他要享受教会给他的福利，但是不要付出对家人的责任。结果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的负担就太沉重了，就是大家都在这里等你服侍，然后我们要服侍的人就少，那么服侍的人少，就是那几个人拼命的做，那我们的拼命在这里享受。那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总是那些人啊，那么那些人就忙得要死啊，最后他们也放弃，我也不行了，我也太忙了。所以信徒要重新考虑，这是我们的家，我们都要共同的一起来付出，一起来服侍这个家里的人。怎么样做门徒？其实就是把教会当作家，我们是一家人来的，所以不要随便离家出走，的意思就是不要随便换教会。我来这里还不舒服了啊，看起来他们也不照顾我，我换一个教会。这是神的家，也是你的家。我们信徒不应该随便换教会的。如果房屋是家，它一定有一扇大门。当你回到家的时候，这扇大门就会将世界上缭乱不安、冷酷无情、仇恨、嫉妒等等关在外面。那你回到家里，就可以享受仁爱、宁静、舒适、安全。应该是这样。许多人都在世界上痛苦的挣扎紧张不安、疲乏困倦，在哪里有平安和安息呢？如果有唯一的地方，一定是回到家里当你回到家，就享受家的安宁。当然有一些家不是很安宁但是基本上应该是这样的那么什么能够跟家比呢？在外做客，虽然款待很好，最高贵的设备，最讲究的用具，但是总不比家的舒适。家有你孩子的嬉笑，有热切的爱心、了解的眼光等等。那我要形容这一切，是希望我们记得，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应该要有这一些表现。如果你回到彩虹之家没有这些，不是彩虹之家的错，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做出这些东西，所以大家没有感觉到这种关心。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关怀，彩虹之家就肯定就变成一个温暖的家。所以不要看别人有没有这样做，我们要问的是我有没有这样。我是不是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最近好像比较沉默了，是不是他遇到一些什么困难了？我们是不是要关心他？我们是不是要去安慰他当有一些人他来到教会就发现竟然会有人觉察到我最近心情不好，就来慰问我，这就是一个温暖的家。那这样就会吸引很多人愿意回到这个家。所以我们应该要多注意我们自己家人的需要。所以跟弟兄姐妹来往的时候你要多注意留心他是不是遇到一些困难他最近怎么样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神的家，不是旅店。旅店你不要去敲隔壁的旅店的住房问他你有什么困难吗，那多事你不需要的， 但是回到神的家，我们就要这样。所以如果教会没有这种特性，就是我们需要去纠正，我们需要去建造，我们要努力去付出了，使我们这个如果不像很一个很温暖的家，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很温暖的家，那就是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建造。所以你要记得，这是神用血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他建立的这个家，那我们要去爱护它。那么第二就是教会神注重的是要参与，不是参观。圣经说，这样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应当怎么样行啊，不是信啊，怎么样行啊。年轻的提摩太实在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所以当他面对外在的异端叛逆重伤，内里面又有纷争结党分裂神的家，所以当时提摩太是面对一个很困难的境况。所以保罗写信给他，告诉他说，我要告诉你，你当这样你就会知道在神的家应当要怎么样做，怎么样行。所以我们应该要是参与，不是参观。如果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就是家的一份子，我们是家里的人，我们就有责任去参与，不要参观。在这里袖手旁观是不对的，你加入了教会就要去参与。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打击，什么样的困难，不论你有多年轻，神的心意是很明显的，就是要我们参与建造。没有一个人是神不能够使用的，我们越不参与，事情就越难重建了。所以大家都一起来做，那这里就很丰富。如果我们都来这里等别人分享，我们是来这里享受的，那在这里就没有了。如果大家都一起来贡献，那在这里就很丰富。所以如果这里贫乏，是因为大家都没有贡献，所以我们需要大家都参与。所以我们要记得，教会是需要参与，不是参观。有很多人离开教会说，哎呀，我对这个教会失望。那么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他自己有错误的要求啊，他觉得，哎，你这样不好，我要换一个教会。是啦，你去一个旅店，这个旅店设备不好，换一个旅店可以。教会不应该是这样。那也很可能是教会忽略了他，那也可能的，但是不代表你就有权利离开啊，还有很多原因。但是无论如何，神把我们召集在这个家里，基本上是不希望我们随便换另外一个教会。因为当你进到这个教会，神对你一定有一个计划，所以你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找到神对你的目的。因为每一块砖，每一块瓦在一个建筑里面都是有用的，当然有一些在高，有一些在低，有一些在根基看不见的，但是都重要。所以要记得，教会是要我们去参与，不是要参观。那么虽然很多原因，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大家一起来付出，大家一起建造，问题一定能够解决。所以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困难，就是我们太快灰心了，我们很快就说，哎呀，我失望了，我离开了，那么这个教会就有很大的困难啊。要不然就是我们太快满足了，那么教会就不再进步了哈。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参与。神家里的规则是要我们参与，不是参观。那么有人付出太多，或者付出太少啊，太少我们就感觉太冷啊。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们彩虹之家好像冷冰冰的， 既然你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神让你感觉到这个家需要有人付出多一点温暖，那你要开始更热心的照顾一下其他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觉得做了太多，可能因为这个家需要太多，那你更加不可以放弃啊。教会有一些人一生兼任多职啊，然后他说我太辛苦了啊，不应该哈啊，尽量保留住，不要放弃。在家里有些时候妈妈工作太辛苦了，所以如果孩子可以帮忙妈妈做一点家务，妈妈就轻省的多了，所以我们大家都帮忙一点，那么教会就会轻省了。今天如果有人对教会灰心，觉得教会冷淡，是因为我们太过多人参观，太少人参与。然后美国有一间教会，牧地的这个教会，它有900个会友，而900个会友都是执事，都是侍奉者啊，这个就很厉害了啊。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这个教会就十分温暖了啊。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我是参与者还是我只是来参观的？如果你是参与者，你就是教会的主人；如果你是参观者，你是教会的外人。虽然你信主，你得救了，但是你还不是主人。你去到，如果有朋友去到你家里，你会招待朋友，因为你是主人。如果你是被招待的，你是外人，你是客人。所以让我们都在教会里面做参与者，不要做参观者。神家里的规则，我们要辨别什么是真理的注释，什么是道理。所以在神的家，常常对圣经的真理认识不够，我们就很多分歧，到底谁说的对，谁说的是真理，谁说的是道理。那么道理和真理的分别在哪里？一个是绝对的，一个是相对的，一个是人定的，一个是神定的。那么真理是不变的，道理是可以改变的。好像科学物理的原则是不变的，三角形内角加起来180度平行线是不会交界在一起的这些是一些不变的信仰上单纯信心就可以蒙恩，不需要添加条件，这些都是不改变的，也不应该改变，也不能改变的。那这些是真理，所以真理是不会改变的。就是因为它不会改变，所以很容易遵守，我们就可以放心去相信。如果真理是一直改变的，那你很麻烦的你信了以后我信耶稣了，得救了，那你去到上帝了，那你说对不起，改变了，不是信耶稣得救哈，改变了那就麻烦了。所以真理不改变，我们就很容易遵守。所以上帝说信耶稣得救，这个不改变的，那你就可以放心相信。政治呢就不一定了，那么他每次改变你就很难遵守了而且对的会变成错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政府说两个就够了我们新加坡人十分听话所以我两个就够了。我当年我们是一等良民当年说200万的人口就没有地方住了，现在550万可以增加到600万甚至要到800万到底要怎么遵守呢就有困难了现在两个不够了，四个就刚刚好所以四个的就是一等良民，我现在是不好的良民所以变了，变了你就很难遵守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分辨出来哪一些是道理，哪一些是真理，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纠纷。有关信仰和道德的都是属于不能够改变的真理，是绝对的要求。所以圣经提到的生活方式、主治的方式都不是绝对的，因为生活方式一直改变，主治也是可以改变的，它不是绝对的。但是对于圣徒的品格、门徒的道德 那是绝对的。所以教会如果不知道真理和道理的分别，它就会有很多争论，就很多分裂，而且这些分裂是不需要的。那有一间教会为了圣餐的桌子这个布啊，是应该用紫色的还是用白色的，吵到最后分裂啊，他们都是为真理的缘故啊，他们认为是真理啊，一块布啊，然后吵到分裂。我看布没有那么绝对啊，圣经也没有说一定要紫色还是白色啊，那为什么要到这样的地步呢？就是真理和道理分不清楚，那就出现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圣经说这是永生神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注释和根基是不能改的。你要装修房子，墙壁肯定可以拆掉，厕所你可以换，柱子和根基是不可以改的。那么很多年前了啊，我已经忘记哪一年了，至少30年前了，有一个人要装修他的房子，政府主屋，他就发现有一个地方啊，怎么敲都敲不断了。后来找专家来看，那个专家说这是柱子来的，你不要敲啊。啊，还好他没把它敲断了，那敲断整栋都会倒了啊，所以那险过剃头啊，那真的发生过了。所以后来政府就条例啊，说啊，你要装修要有专家来啊，不然随便你自己装修柱子你都拆下来。所以做门徒我们要知道哪一些是可以改的，哪一些是不能改的，那我们教会就可以减少很多问题。所以不能改的我们变成可以改，那我们就变成异端了。所以我们要多认识圣经，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道理。所以我们常常都要谦卑地问，这是绝对的真理吗？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我需要绝对化吗？圣经里面注重团契不是应酬，团契而应酬有什么分别呢？神看重我们要团契圣经用团契是相交、交于、共享、协同等等哈，协助、沟通啊等等。那么交际、应酬在形式上很相像的我们也握手，我们也鞠躬我们也微微笑哈，但是实际上团契和应酬相差了108000里。所以交际应酬是一种社交的应对，很可能也是一种虚伪你不高兴你要假假高微笑一下但是团契它不是这样，它是生命的交流，有共生死的意义。基本的分别就是你有真的爱，你是真诚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应该是这样的，你是可以为你的弟兄死的，如果需要的时候了，不要随便死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为你的弟兄死你都愿意了，这就叫做团契了。所以如果教会的门徒应酬多过团契，我们就失去很多真正的福气和恩典。所以我们是否真的愿意付出，真的要真的帮助我们的会友吗？那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教会的资源肯定是有限的，我们一定会遇到瓶颈，那这是真实发生的好像福利教会的福利，当我们决定那是我以前的一个教会，当我们决定帮助一个家庭，就有一些执事说哎呀这么多家庭有需要，我们帮了这个家另外一个家怎么帮，我们不可能帮，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其实资源有限不是我们的问题，我再说一次，教会资源有限不是教会的问题。所以当年如果我们有限，我们有需要，神会赐给我们的， 我们没用，那就是不对。所以我们是执行神所给我们的资源，我们执行去帮助人。所以当年我们在教会讨论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家庭有需要，我们帮他啦，理由很堂皇的。如果明天有一个家庭来，我们没钱了怎么帮他？我们用一个假设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来阻挡一个现在面临最需要的家庭，我们说不必帮，因为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一个人来说要帮，我们不能够帮他，所以不公平，帮了你不帮他变成不公平，所以我们不要帮他。教会的领袖总是有很堂皇的理由来拒绝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帮了，明天来了就告诉他神没有给我们资源帮你，那就不是我们的错。但是今天我们有资源帮助这个家庭，我们竟然可以像圣经所说的，我们祝福他，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他就在我们祝福之下饿死。那这件事情在我教会里面当年我是相当生气的。教会是团契来的，我们是用生命来交往的，如果有需要我们是可以付上生命的，何况这些金钱。所以我们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应该要注重我们彼此之间团契，而不是应酬。所以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只是应酬，哎，你好你好你好，那不对的。当你跟弟兄姐妹来往的时候，你就要真心的说，我真的愿意帮助你，我真的关心你，那这个家就温暖，这个家就很多人愿意留下来，因为这是一个团契。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十分有理性的没有情的人，那是不对的。当然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有热心而没有思考的人，那又另外一个极端哈。总之我们要平衡。教会是一个团契，是真正有爱心的地方。当然也不要被人滥用我们爱心，但是一定要是真正是爱的。那我今天这样讲，其实我很感动的，因为你们教会里面就有一个弟兄是真正这样的生命。我太太我的师母去世的时候，她竟然拿她的银行卡给我，她说你可以拿去用的。哎呀，她也不是很有钱的人，你可以明白吗？她不是很有钱的人，她拿她的银行卡，你可以拿去用的。这个就好像大卫啊，他说他口渴了，有三个勇士跑到敌人那里去拿了水回来，大卫不敢喝，他说这是血来的。我留住那张卡，然后我知道说这是神的恩典，让我记得教会应该是团契，不是应酬的地方啊，笑笑握握手就是了，不是的。教会是一个团契，我们一定要真正用生命来交往。教会是讲金钱的奥秘，不是讲神神秘秘。那教会应该注重金钱的奥秘，不是外在的成功的秘诀啦，还是什么外在的成功。我们应该看内在的金钱更重要。如果把成功看得比内在的金钱更重要，那就是教会堕落的开始。什么是金钱的奥秘呢？那圣经说其实金钱没有什么神秘了啊，教会更加没有什么神秘了。那奥秘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了解或者明白的事情啊。那么是指还没有解开，那么现在已经解开了，所以圣经第十六节就说是什么呢？大哉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这是一个奥秘， 现在已经解开了，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这就是救恩的奥秘。这是得救的方向，信仰的内容，这是被解开了的奥秘，所以它不再是奥秘，也不是神秘了。我们都是敬虔的后裔，在地位上我们的身份都是敬虔的后裔。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活出敬虔的生活，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敬虔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爱参与教会，我们饥渴慕义参与聚会，那么要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么敬虔的表现也是奉献，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的奉献是因为爱和奉献吗？如果不是因为爱而奉献，那也不算是奉献，你只是捐了一些钱。有一些人刻苦己身，如果不是为了爱主，他也不算，他只是一种修养，他不算是圣经的敬虔。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如果是为了爱主，那就是正确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免得被我们外在的行为欺骗了我们自己。很出名的克培里牧师他已经安息了，他说他给他的太太训了一次，他在追求他的太太的时候，为了让他的太太感觉他是很树林的，所以有一次他在追求他的时候，跟他一起去做礼拜，就故意拿出10块钱拿住给他太太女朋友看，然后奉献进去。然后觉得不得了，我奉献10块钱你看到没有你看我多么属灵啊。后来他说聚会完了以后，太太问他说你今天你真正想要奉献是多少钱克培里说我真正其实是要1块钱啊。后来他太太说你虽然给了10块，但是神只记得1块钱，因为那是你要奉献的，9块没有被记在账上，因为神悦纳我们的是我们甘心乐意的，除此以外都不算，所以你奉献多了也多此了，多余了。所以你要奉献的心甘情愿那是神所要的数目多了神其实神不缺钱的但你愿意奉献多，你很甘心乐意那神就悦纳那些如果不是的话，神不悦纳。圣经说到了末世，有许多人以外在的不吃不喝不坐不驾，就是以为是敬虔。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不做这些，我们去教会，我们去奉献，是为了主吗？如果不是为了主，这一切都不算是敬虔。所以有一个年轻人问牧师说：“你得救了没有？”那个牧师说：“我是牧师啊。”那个年轻人说：“我不是问你是不是牧师，我是问你你得救了没有。”那个牧师很生气了：“我做了牧师，难道还不得救吗？”后来牧师自己再想一想发现其实他做了很多东西他可能自己还没有得救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很可能都是徒然的。所以敬虔的奥秘就是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可以得到这个敬虔的身份，这是已经被解开的奥秘，这是敬虔的开始。所以神的家注重奥秘得救的，不是神秘。那么一些宗教总是要求你做一些神秘的事情不可以给人家看的神秘，需要一些神秘的咒语，需要一些特别的人为你做特别的事然后呢你才能够得救他们认为得救是神秘到不可知的其实不是圣经说我们信主耶稣悔改我们就得救。所以世人总是喜欢觉得你白白得来的好像不太可能总是你要做一点东西，奉献多一点钱，你得救就有可能那么所以很多人很难信耶稣救恩已经完成， 啊，奥秘已经揭开，就是信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那么圣经也注重的是原则，不是细节啊。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当怎么行。借着保罗就讲到很多原则性的圣经的教导，注重的是经义，不是字句。经义是叫人活，字句是叫人死。所以我们要明白哪一些是原则，哪一些是细则。如果我们能够分得清楚，那就好了。教会需要带领者，这是原则。怎么样选出带领者、领袖，那是细则。每一个教会可以不一样，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也可以我们的方法选出来。带领者需要全柄去执行，这是原则。带领者要称什么名，要叫牧师，要叫长老，要叫大哥，这些是细节啊，细节来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圣经注重经义，如果我们只注重字句，我们就有困难了。选什么资格的领袖是原则，圣经很清楚地列出来什么条件，怎么样选，各处的文化都不一样，所以不需要怎么样选一个领袖，那么大家来拼命讨论啊，来争论，其实不需要的啊。但是我们为了同心合意啊，那可以，我们大家拼命的同心合意，那可以啊，那是原则来的。所以选领袖的目的就是要同心合意，信望福音。怎么样选不是我们的目的，同心合意是一个原则，是我们要拼命去遵守的。守圣餐的经义是纪念主今天这个什么名啊？那分享的很好。要我们教会有自己讲道的人，又不必请外人了。他讲的很好了，感谢主，我很高兴了，看到我们有自己人讲的这么好，他差不多都可以做牧师了，比牧师讲的都好啊。那用什么仪式，要纪念几次，那是细则，不需要去讨论了。可不可以每一周都领圣餐？圣经说他们天天守主餐呢，所以天天都可以哈，所以不一定是一周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这些都不需要去争论的。所以细则不是最重要，但是我们最好是越靠近圣经越好啊。那是那么用什么饼，用什么葡萄汁，还是用酒？哎呀，不一定了，不要为了这些事情吵架啊！比如说有一次翻译圣经啊，我们都圣经都翻译看啊，上帝的羔羊，对不对？基本上很多民族都可以接受羔羊啊。不能有一种民族啊，羔羊是很邪恶的魔鬼来的，所以当圣经要翻译给那个民族的时候，那个民族最喜欢的是猪，猪是很高贵的，很高尚的，所以翻译给那个民族的时候呢，圣经翻译成看啊，上帝的猪。啊，当然旁边要注明了哈，原文是羔羊啊，对他们来说，原文读到羔羊啊，原文是羔羊啊，魔鬼啊，但是他们的民族是这样嘛。那么就要翻译他们的呢，但是当然要注明原文是什么。那这是文化嘛，文化的困难。原则是一样，就是我们要让人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圣经是注重原则，不是细节啊。传统主义是活人的死信仰，那是将传统变成绝对。那就变成一个主义，传统是死人的活信仰，因为很多传统其实是很好的了，但是如果它变成主义，它就变成不好了。好了，圣经注重顺服，不是制衡。 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顺服，像顺服主。圣经也教导要顺服执政掌权者。对于教会以外的顺服，除了信仰，其他的我们都应该要顺服。所以外邦人的民主需要制衡，因为他们在上面没有更高的上帝，没有更高的绝对标准，所以他们需要有制衡。他们必须要自己争取啊，那么除非政权完全腐败，神才会触手干涉。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当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啊，要推翻那个政权，主要是因为迦南地已经是腐败的不得了。他们把婴孩献给巴利，怎么献呢？就是巴利是一个铜像，烧都红红的，然后把婴孩放在上面，这样烤起来的，献儿童来献祭的，所以是很可怕的一个宗教，一个民族来的。所以神必须要把他们清除，如果遗留这些恶习，那么人类更快到末日了。所以一定要清除这些民族，所以神就用以色列人去清除他。如果不到这样的程度啊，上帝不会这样做了。那么当年埃及人对以色列人不好，但是还不到推翻的时候，所以你看是不是神的心意要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摩西大可以说走，我们走了，不管他。不是，摩西说上帝对摩西说，你去跟法老说，还要去跟法老请，叫法老给他权利，你让我的百姓走吧。问过法老，法老说不给，他没走。顺服掌权的，因为还不到地步，还是要顺服的。虽然他们不对，神的心意是要带他们走的，也要问过他，因为这个的设立是神设立的，执政掌权是神设立的，所以神不随便推翻他，所以问他，直到最后他说好了，你们走吧，以色列人才开始出门，对不对？十个灾难以后，法老才说好，我投降，你们去吧，去吧，去吧，以色列人才出去。所以可见神并不是随随便便推翻一个执政者。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们还要来消灭以色列人，神才动手把他们消灭，明白啊？所以不到最后的时候，神还是要我们尊重执政，因为那是神设立的。话说回来了，我讲这一切主要是让弟兄姐妹记得，在教会里面神也有设立规矩，我们一定有领导者，不管是长老也好，牧师也好，谁都好，我们一定有执政的，管教会的，弟兄姐妹必须要顺服的。上帝设立了规则，不会随便更改，包括大自然，除非有特别的情况，好像耶稣亚要求太阳月亮停住，那一次上帝特别可怜他，因为耶稣亚要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上帝你叫我这样做，所以你停住，哎，停了，对，上帝叫我做的，他就有信心做下去，不然神不做的，神已经定了这个自然界就这样走的，天天都改大自然的规则吗？不可能的。所以神定的规则神不会随便改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顺服。所以在教会里面，上帝设立了长老、牧师或者领袖啊等等执事，一定有一个头，所有的组织也只有一个头。你看历代上帝带领以色列人也只有一个领袖，摩西啊，因为君王也就一个， 不管好不好，总之一个不好的，这上帝就很快处理他。总之只有一个，不可能有很多个，只有一个舵手，只有一个驾驶盘，只有一个舵。如果很多个，很麻烦的。你试试看，一辆车两个驾驶盘，那怎么办？一艘船一定只有一个舵嘛，一个舵手嘛，两个就糟糕了。所以教会就好像龙舟一样，两边都有人在这个桨啊，后面一定有一个人管方向的。那么教会如果大家都同心，教会就会向前走。如果有一半的人说我不是很有感动，他把它拿起来，这艘船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不刮了吗？那么有一些人更糟糕，我很反对，我把它放下去，哇，那更糟糕了，那个船就只能够这样转了，教会永远不能够向前，就因为有一些人叫做什么消极的悲歌，这个教会永远不能向前。你要记得，这是神用重价买的教会家，你敢这样对神的家，不过你还不到死的时候，上帝还让你在那边活了。如果真的不得了，上帝一定把你弹一下。所以不要随便在神的家里面无乱作为，这是神的家，他用重价所买回来的。当然你不要怕，你坏上帝也不会那么快就把你压死，不会，我不知道他几时会对付你了，不，总之你不要乱来。我们总是问，哇，牧师啊，长老，他不需要制衡吗？你可以制造很多条例去制衡他，你可以24小时看作他的身体，但是请问你连一分钟也没有办法监督他的心了，你真的能够制衡他吗？不可能的。所以让他们，外邦人需要很多制衡嘛，因为他们没有上帝，让这些教会的牧师长者，你交给上帝，他有办法骗上帝吗？我们都要放心了，上帝会对他的，他好不好上帝会管他的。你不要对上帝没有信心啊，他这么坏了上帝还不管，还不到时候，跟我们一样，我们很坏，上帝也没有那么快虐死我们。让上帝有他的时间，没有人有办法这样骗上帝，因为这是神的家，神的重价所买的。所以圣经，另外圣经注重的是何用，不是有用。所以圣经说，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情，合乎主用。我们多数的人是注重你有没有用而不是何用因为有用不一定在教会里面有用哈。所以因为神的家是讲何用，脱离卑贱的事就有用。有一些人很有学问，看起来很有用，但是他不一定是何用所以我们新加坡有一个机构，那个牧师说他请的那些理事全部都是没有受教育的，因为他说他看的太多了，请了很多博士进来，最后把他轰走，个个都太厉害了。所以他说我请的全部都是安迪安哥，他们不会反对我的。所以他做了30年没有被赶走。有用的人可以是很有用，但是他必须要脱离卑贱的事情，那他就变成何用。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脱离卑贱的事糟糕。他的意思是我应该讲到这里就停了不是还可以继续所以有用不一定是合神用所以你看有一些人没有学问上帝用他， 有些人很有学问，上帝不用，都有可能了。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自己，说哎呀，我没读书，哇，我知道彩虹之家个个都很有学问的，还好我来到彩虹之家，我没学问，好像不可能有用了。不是的，神不一定是看你有多少学问，神看你的心，你真的愿意奉献吗？你真的愿意让神用吗？神就可以用。唐崇荣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啊，我是一只驴驹啊，求主使用我，使用我，对吗？我愿被主所使用，求主差派使用我啊。驴驹神都可以用了 ，donkey， 那我们比 donkey 聪明的多了啊。OK， 好，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合用的人啊，那就是要脱离卑贱的事，合乎主用。真的家注重相劝，不要相恨。所以提摩太从这个提摩太书，我们看到充满了长辈对晚辈的劝勉，互相劝勉，不是互相批评。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要怎么样劝勉老人，要怎么样劝勉少年人，怎么样劝勉妇女。所以教会我们要相劝，不要相恨。我们都有错了，我们都会犯错犯罪，所以我们要相劝。当我们知道某一个人犯错了，我们却不跟他说，我们就相传，哎呀，你知道吗，他这样了，哇，全教会都知道他这样了，只有他不知道他这样了，他怎么悔改呢？所以我们传来传去就不传给他，不对的。如果他真的错了，就应该去告诉他，弟兄，我有话要跟你说，我知道你这样做是错的，如果真的是这样，你要改过，这样他有机会悔改吗？不然他都没有机会悔改，全教会的人都知道，每个人都这样看他，就是他自己不知道，那麻烦了。所以我们要相劝啊，相劝不是只做人家壁纸骂他，我训你，不是，是一个凭着爱心说城市话。所以说城话要凭着爱心的，不是去那边哇好像指责他这样，是凭着爱心去劝他，希望可以挽回他，挽留他，目的是要挽回他，不是责备他把他赶走。所以教会我们要在爱中说诚实话，那我们就可以挽回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记得常常看别人比自己强，看自己比别人强，我们就开始相争了啊，为什么我不可以做啊，为什么是你，那就糟糕了啊。所以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看别人比自己更需要啊。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以前那个教会啊，我那个教会给我很多伤心，又给我很多快乐，这是一件我要跟大家谈很快乐的事。我们要常常看见别人的需要，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建桥梁帮助人。如果常常看到你自己的需要就麻烦了。所以有一次以前啊，我驾我的复印车去修理轮胎的时候，那个老板是基督徒圣公会的，他说哎，我们的复印车要卖了，你们教会要不要买？我说哎呀，我们都有了，为什么你们要卖啊？他说哎呀，很难管理福音车，为什么很难呢？他说哇，这个部门也要，那个也不要，为了福音车吵到要死，每个人都觉得他应该要用。我一听哎呀，我很高兴，因为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八个团契，以前我那个教会有八个团契，然后有一个团契本来已经定了，在教会里面写啊，这一天我们要用福音车，另外团契来，哎呀，我们要用啊，哎呀，给他定了。那个团契的负责人一听到那个团长要来定没有用，他立刻回去他的团契，我们不用福音车，让他们用，我们搭 bus 好不好？没有纷争了，结果福音车整天没有人用。 另外一个极端，大家都让来让去啊，他们比较需要，他们少年团去需要我们这、青少年，我们青年团去，我们自己走，他们少年团去用了，我们不用了，所以整天都让来让去，所以很少纷争。总之，你要看到别人比我更需要，别人比我更强，那教会就不会相争，我们就会相让。所以教会注重的是让，不是争啊。所以不是福音车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互相让就没有问题了。神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别人比自己更重要，别人比自己更需要。当我们发现了，我们就很容易让出来，因为他比我更需要，我就可以让出去了。哎呀，我把这个教会的名字发出来了，就是我以前的教会，马来亚基督教会。我们要让，自我中心就问题更多，所以我们常常要看别人比自己更大、更强、更需要。好，教会要注重相接纳、相爱，不是相恨、排斥。所以保罗劝腓利门接纳从前得罪他的阿尼西姆，这是神的门徒应该要有的心态。我们要接纳人啊，也劝别人接纳别人。我们很需要这个东西。我们要接纳最大的罪人，拒绝最小的罪恶，这是唐崇荣说的这句话啊，这才是真正的接纳和相爱。相恨是因为接纳罪恶，所以罪人相恨啊是正常的表现。最大有深度的接纳就是接纳罪人，接纳很厉害的人没有什么特别。哇，我们很接纳唐崇荣，当然很容易接纳他这么厉害，但你接纳他很容易啊，他很厉害，接纳他，他很差呢，不接纳吧，啊，他还犯罪犯错，不接纳。所以接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教会里面，所以神的家注重接纳。当我们相处久了，你就会知道，嘿，他那个鬼样子，他那个缺点，他什么都看清楚了。但是你还可以接纳他，这是最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真正的是相爱的接纳，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接纳。所以这家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所以我们要表现出神的家的温暖，有安息，有喜乐。这个家记得不是旅店，不要这里在这里住了不舒服换另外一个旅店，这个家来的要爱他。如果觉得不够好，你又要贡献让他更好。不够好是因为我们贡献的太少，要参与不要参观，有太过多的服事需要参与，那么我们更多人参与，教会就会温暖。所以教会是注重真理，我们要记得什么是可以变动，什么是不可以变动的。崇拜也可以在拜六，不一定要在礼拜，崇拜可以在早上，也可以在下午等等。我们是一个团契的地方，不是一个应酬的地方啊。我们应该记得，这是神所重价买赎回来的，这是神的家，我们要爱他。所以这个家再不好，只是提醒我们还有改进的地方，并不是我们有退出的理由。所以让我们记得分清楚神的家，我们去爱他。这些都是重复哈，我们祷告。